奏。今天的主题经文是《马太福音》五章第五节：“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。”我们今天的讲道主题是“天国门徒之八福”。我们有请袁博士。
自己在想哈，也欢迎后面弟兄姐妹都是看清楚，非常期待。好，那我们重温一下啊，就是上个月有一起和大家分享的经文中，那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山，自己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：“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；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。”必得安慰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。我感谢神的福话，有个简短的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谢谢你，正如我们刚才诗歌里所唱到的，我们一生一世都属于你。相信这是每位弟兄姐妹在基督面前的心声宣告。不仅一生一世，就是在当下的这个时刻，谢谢主，你把这时间、空间分别出来，也把我们的心分别出来，单单归向你。求你具有我们的心，也求你的话向我们彰显那种奇妙的能力，就是通开我们的骨节与骨髓，变明我们的心思和意念。主耶稣，你那充满我们的真理和爱。来去召唤我们，带领我们，如此祷告，奉耶稣的名。
阿门。
我们看到，天国八福其实是耶稣向他的门徒，虽然有很多跟从者，但是主要是向他的门徒来说的话，这样的真理。我们看作门徒训练的一个组成部分。那其实每一个的门徒的生命品格都互相有联系啊。在上一次我们分享过说虚心的人啊，虚心的人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灵力破产，就是灵力贫穷的人啊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维度。缺少这个层面，你很难有哀痛啊。就是我们若是在没有在生命光照当中看见我们生命的本相，灵力的贫穷破产的话，我们很难。生命有为我们的罪我们的有限来去哀哭，我们也很难提出温柔的词。如果没有对自己灵里的本相的认识，我们很难提出温柔的词。好，那既然天国门徒的生命特征是温柔，那既然温柔的生命也是神所赐福的，那么首先要明白了解温柔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都是中国人，我们华人。其实我们华人的话对温柔的理解常常会误导我们。比如说温柔，大家可能会觉得一定和解闷或者女性相关吗？那弟兄或者男性见到我和温柔沾边吗？那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公共演讲，在学校里演讲完了，一个人啊，一位同学和老师给我反馈说：“哎呀，很好，你的话太温柔了。”然后我就觉得面红耳赤了。为什么？这就是一种文化习惯的影响。我不希望自己被认为是温柔的，我更希望别人说：“啊，你放心，或者是浩啊， 你作为老师，作为神学院老师，或者作为弟兄，你最好刚强一些，霸气一些，这是我们文化的一种解释。但其实这种的文化的误读和误解，需要我们去澄清啊，需要我们消除一些错误的理解。首先，我们用排除法啊，温柔它不是什么？耶稣所讲的温柔，它不是一个人一个生命的柔弱胆怯啊，在遇到十字路口人生挑战的时候没有信心，它不是这样的一种的生命状态。第二个，温柔它也不是指的一种的性格啊。有的弟兄或者姐妹会啊探讨一次啊，关怀一次，那他身为他的性情里定性格里一定有这种的柔和善解人意啊。但其实耶稣所讲的温柔也主要不是这个层面。那温柔到底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它的内涵是温柔是一种力量的能力啊。它的希腊文的词根的内涵是，它是一种力量的能力，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的能力呢？这是一种受控制的、受约束的、被驯服的力量的能力啊。大家注意，这种的力量的能力是被驯服、受约束、受控制。圣经很多的人物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案例，栩栩如生的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不被控制、不被驯服。比如我们熟悉的《创世纪》，它记载了这样一个劳苦担重带领的群，那就是以色列人呢。用当下流行的话说，就是他们是996，或者是007的工作模式啊。青年弟兄姐妹几个知道什么意思啊？他们疯狂加班，或者说被迫加班啊，被罚了，被这些的督工啊来迫使他们去加班。然后他们也吃不好，吃不饱，也睡不好，而且呢，生孩子也没有自由，因为法老在推前埃及的计划生育，就是不允许生男孩子，生了之后就要去杀死。只允许生女孩子，所以以色列人哀哭的声音，上帝听到了。以色列人他们啊内心中痛苦的啊那种心声，摩西也看到了，摩西也看到了。那作为埃及王子的摩西，他非常有能力，非常有资源，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对吧？但是同时，他又作为以色列人的同胞。他的内心非常痛苦，尤其是他又有资源、有能力，同时看到自己的同胞受苦，那内心又能挣扎是很大的。终于有一天，这样的挣扎就爆发了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大家也知道，他的同胞和埃及人起了争执，那摩西想帮助他的同胞，就失手打死了人，打死了埃及人。那如果我们把历史的镜头就是定格在啊，摩西40岁的时候，定格在他杀死人的这样一个历史的画面，那你会看到摩西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不受控制、不被驯服的力量和能力，他可以为他的同胞去杀人啊，去杀人。好，另一个人物，我们先把摩西放在这里。另一个人物是我们熟知的新约彼得。那么知道彼得是耶稣的很爱人所爱人的弟子，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啊，具有这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性格。当耶稣说他要受苦，他要受我们羞辱的时候，彼得会不经大脑的说出一些非常有正能量的话。他说：“老师，不论是死还是生，我都跟随你，不论你别人怎么样，我跟定你了。”听上去就是非常的正能量，非常的勇敢。当耶稣被罗马兵丁所逮捕的时候，那个晚上啊，很多人都吓得逃离啊，害怕被连累逼迫，甚至连耶稣的一个门徒，我们知道叫做也叫西门，但是他是另一个西门。是革命派，不惜 他所处的身份要叛逆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，发动武装叛乱来去对抗罗马帝国。你会看到耶稣受苦的要在逼迫的那个前夜啊，那至少你看到这位革命派的西门他不见了，至少圣经没有记载他，大家记载下来的是彼得划出刀来砍掉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。如果历史就定格在这方面，彼得划出刀来砍下人家的耳朵这样的历史时刻，你会看到彼得和摩西一样，他们的生命也有种，他的生命也有种被驯服的、不受控制的这样一种力量。这种力量看上去很厉害，很伟大，但是又何其的脆弱啊！摩西杀了人，大家知道他逃到了旷野，就躲在了寂寞的孤独的旷野。当彼得看见耶稣的受苦，他也害怕了。在别人问他和耶稣的关系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啊，我不认识你，我不认识那位耶稣啊。”耶稣预言他将要人生的失败，有这样的恐惧，要否认他。当这样预言实现的时候，彼得抱头痛哭啊，他非常羞愧难当，羞愧难当。我们看到，无论是摩西还是彼得，他们的生命和侍奉当中，都有一个不被驯服的能力和力量。这样的一个力量是来自于他们有限的人性、意志和血气。但这种力量并非是耶稣所讲的在第五节当中所讲的温柔。这种力量也是不被约束的，不受控制的。但我们知道，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，对吗？那如果历史的尽头就是定格在这样的摩西和彼得他的失败，那我们这段的历史就要重写了，对吧？但是我们再看两节经文，再看两节经文，民数记十二章三节，民数记十二章三节和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翻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往我上面。民数记十二章三节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众人。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。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位。好，你会看到这两节经文吗？这是摩西和彼得他们的生命重新的被重塑、归正、转变之后，神对他们的评价。你会看到，其实摩西劳苦担重担的外在环境有转变，法老对上帝子民的逼迫抛出依据。摩西仍然要牧养和带领一群人，以色列人，他们的生命也没有太大的转变啊，他们被埃及异教文化深深的影响。彼得的环境也好转了一去，除了犹太人逼迫，还有就是公元六十四年之后，又叠加了罗马帝国的逼迫。但是我们看民数记十二章三节。神对摩西的评价有180度的大转弯，对吗？这里说摩西极其谦和，谦和这个词它的内涵和温柔是非常接近的。那彼得呢，也成了温柔的人，也成了温柔的人，而且他成了一个牧者，去教导弟兄姐妹，教导。那当时教会处境我们在第四讲到的时候也分享过，彼得就是他写信在彼得前书的那些的收信的弟兄姐妹，他们要面对逼迫，他们已经面对逼迫。那面对逼迫的时候怎么样呢？带着盼望，温柔回答。哇，这是何等的良人，对吗？不仅仅彼得是这样的教导，他也是活出来这样温柔和坚定的生命。那在这里，好奇心一定跑出来说：“为什么呀？ 为什么保罗西和彼得有这样的生命的转化？是哪一股更大的力量来去约束、控制、驯服那此前摩西和彼得生命当中那个不可驯服的力量？答案在哪里？答案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。马太福音的十一章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一起来读好吗？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是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不好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恶，取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，
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
好，我们看说啊，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？他是怎样的？秘诀彼得他的转变。彼得他生命的温柔，他的力量被控制，是来自于二十九节所说啊，我心里如何谦卑啊，学主的样式，学基督的样式，基督学基督的样式。那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最核心的身份，唯一的身份，也可以说，那一个最核心的是一个属天的，我们叫基督徒，基督徒。那么基督徒不学基督，我们在学神呢，对吗？那么如果学基督的话，学他怎样的一种样式、形象和属性呢？就是二十九节，基督心里如何谦卑，我们学基督的温柔。基督是温柔的，基督徒、基督的门徒也当是温柔的。那怎么来理解基督的温柔呢？我们生命当中总有一个榜样，对吧？如果我们的身边啊，没有一个活出来温柔的榜样的话，我们很难去走上这条啊被驯服、被训练的大路。基督他是我们生命的救主，他拯救的方式不是用刀剑，不是用多大的强权，而是基督道成肉身，他有创造天地万物的能力。但是基督在杨斐利的一本书当中，他这样来去总结基督的属性，他说基督是自限的一个神 ，self-limited， 他限制他的权柄和能力，他没有用十二个的天使来去拯救他自己，他也没有用属神的能力和权柄来去消灭罪罪人，他把自己挂在十字架上。这是他限制自己的能力。作为耶稣基督，那位神都限制他自己的能力，那对于我们呢，岂不是如此？甚至有人讥笑他说：“啊，耶稣，你从十字架上下来，你不是神吗？你可以用你的神性的能力拯救你，作为神性的耶稣基督，你可以做到吗？”耶稣没有，他温柔而坚定地回答：“主啊。”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这就是基督的温柔，他限制他自己的能力、权柄，他把自己挂在十字架上。那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，耶稣说：“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。”那基督就呼唤彼得说：“我的羊。”来跟从我吧，我的羊彼得收起来那上门道，效法我的温柔，彼得就效法基督的温柔，基督的温柔的生命取代彼得那不可驯服的生命。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很反省，一个生活的应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真的就是如此的简单。再看看自己，我在效法谁呢？我在跟随谁呢？在我的那个形象里更像谁呢？因为我们这个生命被驯服、受约束、受控制，邀请基督的生命来取代和更新你我的生命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秘诀，就是学基督的样式，学基督的样式。那么人们看这节的经文呢，它第二个的秘诀 比如生命转变的第二个秘诀就是持续的训练，持续的训练。怎么讲呢？29节的经文，还是在上面，上面。29节的经文啊，学他的样式，复基督的恶，复基督的恶，复他的恶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场景啊，可以再往下面。好，大家看图片啊。我想年轻的弟兄姐妹对这个就很陌生了。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或许有较深的经验啊。关于说我自己啊，非常的了解，因为我小时候在山东的农村长大啊，然后在农村长大的时候，小时候跟着我们80后跟着爸爸妈妈去干农活，虽然我干不多，但是总看见过这个牛啊，他怎么来干活。然后其实在古代以色列人的生活里和中国是非常一样的，就是农业的生产呢啊，就是常常用到这些动物啊，牛啊，马啊，甚至鱼啊，对吧？然后当牛在农田干活的时候，那它的脖子上呢，你会看到说经常的会套上一个轭啊，或者叫做农夫架子。那这个农夫架子，无论是一头牛还是两头牛啊，这个农夫架子它有什么功能呢？就是驯服的功能，驯服的功能。牛我们常常用一个成语叫什么？牛脾气嘛。那就是要驯服这个脾气，驯服这个脾气。那这个牛倔起来发脾气的时候，它就会乱跑，乱使劲。那这个主人希望它往前走，那它可能一倔起来呢，它往左走或者往右走啊。那套上一个轭和架子，这么一拉绳啊，它就知道这个主人让它往中间往前走啊，不要乱跑。否则乱跑的话，跟好的地呢，那就会破坏了。温柔就是这样的理解啊，因为在当地的牛的这个它的这个场景当中呢，就意味着牛的脖子上架了一个轭，架了一个轭，这样牛的力量它就会被驯服、受控制、受约束。牛就是这样的驯服啊。现在有姐妹，尤其是年轻的姐妹，可能讲到顺服的时候，你们心里并不一定安慰或认同啊，这是有文化的差异。但是在圣经的真理当中，我们总要服从一个更高的权威啊，更高的权威。耶稣就是用这样一个牛的负轭的比喻来去形容我们做门徒，我们做门徒也是要这样被常常的训练，也是要被常常的训练，也是要把我们的力量、把我们的血气、意志放在那样的恶面前被训练。我们不妨一起来思考说你有今天愿不愿意一起来负这样的恶，这样的恶，或者说你愿不愿意来接受基督的训练啊？这样的恶就是一个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，就是基督是生命救主给我们的训练。我们如果把日常生活大大小小的人生的关口难处，如果你把它看作一个个的有待解决的问题啊，那它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我们知道小朋友都喜欢一个玩具叫泡泡剑，对吧？泡泡剑它甩出去的时候，很多的泡泡，很美丽的泡泡，在阳光的照射之下，非常灿烂的气泡在天空当中来飞舞。那小朋友们想要做的就是一群小朋友在草地上，然后追着泡泡，把这泡泡给打碎啊，然后最快的时间打碎那些所有的泡泡。这是小朋友爱玩的游戏。其实我想说的是，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、挑战、难处啊，如果是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的话，那就很遗憾，我们缺少一个被神、被基督所训练的机会。可能我们更常用的一个更常常的一个习惯就是，生活一些的问题挑战，穷尽我们所有的智慧和资源，一个个的摆平，把这些泡泡全部给消灭掉，我们心里才有安全感。 我的身心灵才能够放松。其实我们做基督的门徒，不妨换一个视角，用基督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泡泡难处，看待基督给我们这些的恶。那个难处恶已经放在这里了，我们可以向他祷告说：“亲爱的基督，你让我从这些恶、这些难处当中，人生的每个小站，你让我学习的功课是什么？你让我的生命如何的被基督的恶来训练？”如果面对人生的一个小镇挑战，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眼光，那我要恭喜你迈出了民族生命的训练，民族训练的第一步，第一步。好，这是第二个例句，就是常常的负基督的恶，也就是被基督所训练，接受他的训练，不要放过生命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，不要放过生命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。把它当作一个我们生命转换的契机。好，我们讲到关于我们的第一个层面的内涵呢，就是它一个不被驯服的力量，变成一个被驯服的力量，变成一个这样被基督所训练的这样的温柔，这样的坚定，这样的放下自己啊。好，温柔还是什么呢？温柔它第二个内涵就是要谦卑谦和的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。我们认识这段经文，说我们负恶接受训练，我们负什么恶呢？不是负我们的恶，不是负我们的恶，是负基督的恶。那一个恶，那一个训练意味着什么呢？那个恶是基督的，那意味着有一个主权，有一个权柄，对吗？那就意味着说我们在受洗，受洗的时候，我相信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对神有一个宣告说：“啊，求耶稣基督你掌管我的生命。”我想，我不仅是这样一个宣告啊，更是一个生命的实际，就是在人生的每个场合，求他来掌权，求他来掌权，是谦卑的、谦和的顺服在基督的更高的权柄之下。正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更高的权柄，我们才愿意顺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，我们的生命才会有能力，我们的力量才会受约束。无论彼得、约翰，还是保罗，还是今天的你我，我们都是顺服在同一个权柄之下，就是顺服于基督的权柄。同样，我们再看一张图片啊，一张游泳图片在上面，在上面。好，大家看这个牛的时候啊，两头牛它并排的负荷，并排负荷。你会发现啊，不是我会发现啊，是现在农夫会发现，其实牛当中也有些聪明一点，或者是狡猾一点啊。聪明一点的牛会怎么样呢？它会两头牛并排走啊。聪明一点的牛它会松一松啊。那个木架子中间有一个分隔的一个小木头啊，它会耸下肩啊，它的之间啊，它的脖子，把中间的木头呢往对方来扭啊，推一推。那意味着说，再去拉货物或者拉犁的，拉背后那个很重的犁的时候，对方要付出更大的，对他旁边的牛要付出更大的力气，要更有力量，他自己就会牵绳一点。第二种聪明的牛会怎么样呢？它的速度会放慢一点啊，两头牛并排，它的速度放慢不好。前面它旁边的牛就特别的忠心啊，它一直往前走。那一个牛放慢，那个牛它在前面，那它就要拉那个重担，它要用更大的力气，对吧？拉那后面的重货物或者那个篱笆，对。这是我们看到啊，动物会这样的去对待那个恶，那基督告诉我们说，负基督的恶，负基督的恶，顺服基督的权柄，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？其实我们看待这个人的时候，在我们的人生的职场当中，会常常遇到这种相似的情况，就是在团队合作里我们前一天几天就在职场中受了很多的苦。他说怎么呢？他说团队当中有的人就把那些所谓的脏口 那些又累又花时间又被看见的工作寄给他，尤其是他的 leader 寄给他，你有没有办法去推开，更没有办法去反驳啊，这是我们人的幽暗和恶当中常常发出来的，就是把那个正担那个恶推给别人，优先的技巧或者是狡猾推给别人。但是基督呢，基督说父他的恶有什么不同呢？耶稣基督他会把那个恶那个重担放在那里，把那个重担放到基督他自己担当为我们而担。我相信有几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生命经历，基督担当我们的重担，担当我们的恶，让我们的天使，这是一个情况，我们生命真实的经历。第二种是基督他我们肩上的恶就像那个油，恶没有改变，甚至会沉重一点点那个恶还是30磅，没有改变。但是另一个奇妙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另一个奇妙的事情就是基督让我们里面的温柔力量变大，我们的恶就轻省，对吧？原先我是可以跑10公里，但是训练着，我就可以跑15公里，我可以跑20公里，我可以跑40公里，就是全程马拉松。所以基督让我们里面的力量更加的刚强，我们就可以负更大的恶，基督给我们的恶，我们就可以里面的安息。无论基督承担我们的恶，还是他让我们里面的力量刚强，让我们里面都是可以安息的。基督的恶是仁义的，他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的关系当中有增进或者隔阂的时候，我们越发需要的去向基督的温柔，约束自己的能力，做基督所爱的温柔的主。在过往的服事当中，我特别感谢神，我不仅是在这里去说，而是真真实实的经历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温柔，还有我们身边的同工传递的那一种驯服的力量，温柔的力量。2020年1月到3月是我们家第一次来温哥华，那时候我在西三大学教一门密集的课程，属于教完就走人，顺便度假的状况。然后课程结束了，3月份就回到香港教会。那回去之后发现什么呢？当时我太太是教会的全职服侍的同工，我是教会的执事。然后回去发现，哎呀，糟糕了，教会怎么发生这么大的变化？团契有改变。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觉得我们不知道觉得我们觉得改变了，我们也觉得很不会，没有告知然后就有点不开心不舒服，于是在同工群里就去询问，更确切的说要质问我也不是很好的说，哎，为什么教会发生这么大变化也不告诉我们，不和我们商量。然后或许他们也感受到我们开心他们就没有解释什么，只是私信问我们说啊，方便的时候能不能探望我们家呀？我们刚回来，也希望我们看看你们。他们说到做到了，然后这个晚上在有这样一个小小的风波，第二天他们就来到我们家。我还记得四年前这个时候，他们买了一大包的食物来看我们，欢迎我们回到香港。回到我们的教会，又和我们聊天，询问我们过得怎么样，询问我们过去2个月的在温哥华的收获，还有一些心得。最后呢，他们就向我们来道歉，说没有太多这件事让我们误会。其实道歉之后呢，他最后就说其实事情呢来来去去是这样的。不是你所想象的这样。然后同工的这位牧师呢，他的道歉彻底就击垮了我和我太太。当时我们就祷告说，主啊，我非常的不配，我非常的羞愧于自己的血气，也非常的羞愧于自己不受约束的想法， 不被驯服的一个生命的体格。同时我又在这里感恩，因为在我的同工的生命当中真实是看到基督的温柔，但是有什么的力量呢，就是他们受委屈了，他们没有被自己骗进，还是限制自己做牧师和长老的权利，没有自己辩解，更没有以牙还牙，以血气相待，反而将基督的温柔和无条件的爱浇灌在人家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一种从基督而来的不自怜、不自卑，一种温柔和坚定的力量，谦和当中带着基督的刚强。若教会都是这样的生命榜样，我们教会的使命期盼一定有很大的改变，我们的人设一定看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。那么耶稣基督他给我们一个应许啊，他是应许说温柔的人神的赐福就是承受这个地土的，承受地土，承受地土的这样一个神学思想来自于旧约啊，比如诗篇的31篇的诗节这样说，我们先。下面先读下面诗篇31篇11节，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，以丰盛的平安与乐乐。那在这个当中神他对以色列人他的子民的应许，那种应许的实现就是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，领受了迦南美地。那在新约当中，耶稣基督给他的门徒的应许不再是领受、占领、领受、进入那个眼睛可以看见的土地哈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他要给我们是什么呢？他要给我们的，他我们要承受的地土就是天国，承受的地土就是天国。我们的这样温柔的生命，就是一个天国的生命，生活里的彰显。温柔的生命是要向这个血气的世界来夸胜，也向这个世界来彰显天国生活的这种荣耀。好，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那就是帮助我们可以效法基督的温柔。那它的秘诀就是学习基督的样式，学习他的温柔，也让我们去常常的被训练，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受那样各种各样的训练，也让我们去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，服在他的这个权柄之下。那我们一定能承受的地图不再是可见的温西温东，而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活出来天国的荣耀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救主，谢谢你赐给这样宝贵的话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求你的话来引领我们，矫正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更蒙你的喜悦。求你帮助我们，你也是在加拉太书5:22说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从来没有被禁止。就是帮助我们，这一年又过去1/4的时候，我求你帮助我们更加的去爱惜光阴，在每天每日活出来温柔的生命，与主同行。如此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